这是代表教会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一同敬拜赞美主的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到你的家中跟你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每次到年底总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时候，过了感恩节很快就到了圣诞节。当你想到圣诞节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圣诞老人、圣诞树、圣诞礼物，还是去度假，或者是想到耶稣基督？圣诞节真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在这个世上，可以说圣诞节是充满神迹奇事的季节。在这充满患难而且动荡不安的世代，当我们有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有爱。圣诞节也是祷告蒙应允的季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你们开门。有一天，张太太匆匆忙忙地从药房里买了药，回到她的车里，却发现她竟然把车的钥匙锁在车里面。她匆忙在地上找到了一把这个铁的衣架，但却不知道怎么来开这个车门，就低着头祷告说，主啊，求你差派一个人来帮助我。不到五分钟，就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骑着摩托车，穿着印有这个头颅的这样的一个皮夹克停了下来，问他说，你需要帮忙吗？张太太说，是啊，我的丈夫病了，我在药房买的药要赶紧拿回家给他吃，没想到我竟然把车的钥匙锁在车里面，你可以用这个衣架帮我打开车门吗？当然可以啊。不到一分钟车门就打开了，张太太就是感动的流下眼泪说，谢谢你，然后说，主啊，我感谢你为我差派了一个好人来帮助我。这位男子听了以后就说，不不不不，我不是一个好人呢、啊、我昨天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因为我是偷窃汽车而被抓去坐牢的。张太太听了以后很激动地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还为我特别差派了一个专业的人来帮助我。告诉旁边人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圣诞节真的是祷告蒙应允的季节，在第四集的犹太人，他们都在祈求，也在期盼，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快快的来临。没想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却是用人想不到的方法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作者马太记载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的事件。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这里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色，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月色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然后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月色，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二十一节，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然后二十五节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相信这段圣经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盼我们今天能够从这段圣经里面再一次明白，我们庆祝圣诞节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So Jesus is a reason for the season. 告诉旁边说， Jesus is a reason for the season. 耶稣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最主要的原因，也盼望透过这个信息让我们更加的确信为什么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首先，耶稣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我们要来信靠他。一起来讲一遍，来，耶稣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要信靠他。我们可以研究世界其他的宗教， 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他们在他们出生之前早有预言告诉我们世人说他将要来到世上要拯救世人。唯有耶稣基督，他在诞生前的700多年就有先知预言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上。其实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字，里面就是什么撒亚的意思，就是说受膏者的那一位，然后这个希腊文就翻译成 Christo， 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每次你看到基督的时候，就等于旧约里面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耶稣弥赛亚， Jesus Christ， 耶稣那位受膏者。但我们知道说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早在700多年前，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说有一个童女要怀孕。这个预言的背景乃是当时犹大王亚哈谢，他当时面对两个国的对他的攻打，他非常的惧怕，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向我求一个预兆。但是亚哈谢王却不愿意求这预兆，然后神做什么呢？神就自己为他预备了一个预兆。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7:13-14，这里圣经说，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单听，你们使人厌烦其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厌烦这个字在其他方言里面说，你要使我的神继续这样的不，就很有忍耐的等候你吗的意思哈。因此第14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呢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先知预言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首先预言说他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在希伯来文的意思，这个哈玛这个字呢，乃是指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的少女，但是还没有结婚，童贞女的意思。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7次，然后这里就出现了童女。所以换句话说，耶稣是由童女怎么样受圣灵承孕，是圣灵感孕。所以换句话说，当玛利亚受孕的时候，她不是透过一般我们常人的方法，通过男子的精子受孕，但也是透过圣灵这个超自然的方法，圣灵感孕她，使她怀了孕。所以在马太福音刚才所读的1:20-22都很清楚讲说，玛利亚是受了圣灵所感孕。他告诉耶稣说，玛利亚乃是受了圣灵所怀的胎。那圣灵怀的胎，在其他方言本说，他是受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怎样可以透过圣灵，不必经过一个人，能够使玛利亚怀孕。这个有结婚年龄但还没有结婚的少女竟然能够怀孕，只有神能够做到，是透过圣灵使他来怀孕。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位神他就穿了人的身体的样式来到我们世上。非常出名的一节经，我们一起来读，来在约翰福音1:14，这里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位神呢，成了肉身，乃是透过玛利亚，已经订婚却还没有结婚的玛利亚，透过圣灵超自然的方法使她受孕，那就怀了这个儿子。所以这是道成了肉身，所以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约翰一书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因为使徒约翰跟其他的使徒们跟耶稣基督相处了3年半的时间，他们亲眼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活生生的在他们面前。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约瑟听到说他已经订婚的这位女子玛利亚怀孕了，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的话，可以用石头打死的。但是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是个好人，遵行旧约律法的一个人，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就暗暗的就取消了这样的一个婚礼。没想到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你不要怕，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什么？ 是从圣灵来的，这个非常的重要，不是透过人的手，乃是透过神的圣灵使她怀孕。然后很清楚告诉她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我们看看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很清楚告诉约瑟说，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位弥赛亚，他的名字将会叫什么？耶稣。耶稣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就是约书亚的意思， Joshua 就是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你要叫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把耶稣基督诞生以后要来世上完成的使命也清楚告诉了约瑟，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使命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换句话说，他要成为我们世人的救主。阿们。不但是如此，他不但有耶稣这个名字，耶稣也叫什么？以马内利。告诉朋友说，耶稣也叫以马内利。耶稣也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我们很清楚刚才看到那些经文，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们要给他，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以马内利不是耶稣基督的名字，乃是象征性的名字，乃是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象征了代表了神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哇，这个对约瑟玛利亚对当时的犹太人是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旧约的圣经他们都非常清楚明白，耶和华神就在会幕里面，就在至圣所一年一次向大祭司显现，没有人能够见神而活着的。但是呢，这位要来的耶稣，透过圣灵感孕的耶稣，他却是象征的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所以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住在我们中间，你可以想象吗？当约瑟听到这样一句话以后，哇，结果这位神与他同在，不是马上就一生出来就变成大人，还是小孩子，他花了多少年的时间陪他父亲做木匠啊？30年的时间，在他木匠的父亲约瑟的家中帮他做木匠。我非常好奇，每次想到这里，我就说：哎，耶稣基督所做的椅子、桌子啊，是不是特别的精美、特别的坚固啊？真的想去以色列找找看，到底谁的家还有耶稣基督曾经做过的椅子、桌子？肯定是很棒。你可以想象，约瑟木匠的身体肯定是飞黄腾达。因为耶稣做的家具肯定是最美好最完美的最精美的最坚固的。那没有想到，也没有想到玛利亚，当他知道说他是受圣灵感孕，是怀的是神的儿子啊，是耶稣啊，是弥赛亚啊，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啊。我非常喜欢那个作者叫 Max Lucado， 他说玛利亚也没有想到，每当他帮耶稣基督换diaper尿布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说他是在帮神换尿布啊。他也没有想到说他有时候不小心叫耶稣叫说阿巴父啊，这可能都会发生啊。因为耶稣像普通的孩子，在约瑟玛利亚家中过了30年的时间，神与我们世人同在之前，先与约瑟玛利亚同在了30年啊。因为他的名字也叫以马内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这位以马内利的神耶稣基督永远与你同在。想想看，这何等大的祝福啊！因此你不再孤单了，不论是你独自一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里觉得你很孤单，但家人都离开你，那你要记住以马内利的神永远与你同在。阿们。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面临许多的风暴许多的难题的时候，你也不必害怕。为什么？因为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他是你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圣诞节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好消息啊，乃是透过先知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了，我们信靠他。阿们。然后第二，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一讲一遍来，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我们要尊崇他。如果你去研究世界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胆敢称他们是神或者是神的儿子。 他们或许说他透过天使向他显现他写出的这个经书，或者是他找到了一条能够通天的道路，如果你们跟随我的道路去寻找的话，或许你们就可以找到同样的道路，同样的涅槃。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使徒约翰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一章第十八节他继续说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继续能够存活的。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呢，只有在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讲到父怀里的独生子，就跟神非常亲密的走在一起的那一位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意思就是说，让世人可以认识他，让世人可以知道他，让世人可以亲近他的意思。所以耶稣就是透过他所讲的，让我们能够明白天国的真理，明白我们的神的属性，透过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医治病人，赶出污鬼，让我们知道这神的大能，神的怜悯，神的慈悲。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明白也知道了神的属性，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阿们。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首先，唯有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一起来讲一遍，来，唯有耶稣有赦罪的权柄。我们都知道说，有罪的人不能够代替一个有罪的人接受刑罚，唯有无罪的人才能够代替另外一个有罪的人接受刑罚。有一次，耶稣基督在这个加百农，在一个家里面讲道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摊子，因为不能走路嘛，就四个人把他抬了来。他们到这个房子看见里里外外都坐满了人，没有办法，就把摊子怎么样搬到屋顶上。你可以想象这个多么有趣的事情，把屋顶打开以后，把这个摊子追在下来，结果追在耶稣基督的前面。然后耶稣就看到这个摊子被追在他面前的时候，当然耶稣基督非常惊讶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讲到的当中。看看耶稣基督做什么，看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章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哇，你可以看到吗？信心是什么？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信心是有行动的嘛，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嘛。看到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把他抬得来，追到耶稣面前，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知书达理的人，他们非常懂得旧约的律法、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等等，所以他们讲了两件非常正确的话。他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他们说做健忘的话，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讲的亵渎神的话。什么叫亵渎神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神，你说你自己是神的话，就是亵渎神。亵渎神的结果呢，按照旧约的律法是可以用石头当场打死的。然后他们讲了另外一个事实，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有赦罪的权柄，这个也是正确的。只有那位完全无罪的神，他才有权柄，他才有能力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文士、法利他们讲的这两件事情是正确的。他说健忘的话，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知道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耶稣听了以后，耶稣知道什么事情怎么发生。我们看看第五章的二十二节，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是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哇，我讲这句话可能他们就吓了一跳。我们心里面所议论的，所想到耶稣竟然都知道了，其实那应该让他们知道说耶稣的确是不是普通人了，对不对？然后二十三节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请问你哪一样容易啊？如果我看到一个摊子进来，我跟他说，哎，你的罪赦免了，容易吗？说容易的举手，这么少人一样。好，如果对他说，摊子，你起来行走吧，容易的举手。以人的角度来说，哪一个容易啊？当然你的罪赦免容易了嘛，你的罪赦免了， 怎么看到你的罪赦免呢？根本看不出来你的罪赦免了。如果说摊子你起来行走，你如果走不出去的话，我就没戏唱了，就结束了我服侍的生涯了。所以按人的角度来说，当然叫瘸腿摊子起来行走是比较困难呢、啊。所以二十四节马上耶稣说什么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耶稣自称为人子，在路加福音，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耶稣这时候以命令式的口气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带着权柄的如此吩咐他。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这位摊子呢，就在众人面前拿起他的褥子，包起他的褥子回家去了，归荣耀给神。哇，耶稣这里证明了什么？他做了众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很难的事情，叫一个摊子可以起来行走，他根本走不动，是要四个人把他抬进来的，竟然活生生的在众人面前卷起他的褥子走了出去，回家走去了。耶稣竟然能够做这么困难的事情，那你们众人以为容易的事情，你的罪赦了，肯定他可以做到。他竟然有权柄可以医治这位不能行走的摊子，他更是有权柄来赦免他的罪，所以他第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后来使徒彼得跟耶稣基督三年半的使徒彼得，他也做见证说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的第22节23节，他并没有犯罪，讲到耶稣基督，他说耶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怎么样，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基督是代罪的羔羊啊，他是那位完全无罪，众人在审判找不到任何罪状的一个人，心中也没有诡诈，只有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赦免我们人的罪。所以首先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然后第二个，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唯有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哇，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有记得吗？有一次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崇拜他的犹大就带了 一群人来把耶稣基督抓了去，他就把耶稣带到公会面前受大祭司该亚法大祭司的审判。他们就用了很多假见证人要来控告耶稣，要把耶稣置于死地，但是耶稣都不回答，因为知道这些都是假的见证。结果这个大祭司没有办法了，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6章63节到64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里大祭司这时候动用了大祭司，唯有大祭司可以讲的这些话，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没有说耶稣、啊、基督不是。怎么，你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吗？旧约以赛亚现在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吗？基督吗？ Christo Messiah。 耶稣对他说，之前耶稣什么都不回答，他只有这里他说，你说的是 Yes I am， 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就是神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哇，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位神的儿子，基督弥赛亚。不但是如此，有一天你要看到我坐在大能全能者，就是神的右边，跟神同坐席啊！而且有一天我从天上降临，还没有讲说审判活人死人，我是与神同等同尊同荣的这一位，我就是神的儿子。你想到当这个大祭司明白神的律法人听到他是神的儿子以后，他应当做什么呢？应当向他俯伏敬拜，对不起我错了，请你赦免我，饶恕我才是。这是我们理当所做的事情。那你知道有神的儿子在你面前显现的时候，这位神在你面前显现的，你没有其他的回应，唯有在他面前俯伏敬拜，说你是神，我敬拜你，我尊崇你。但是这位大祭司该亚法和众人 他们都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已经来到的弥赛亚救主。你看看他做什么呢？二十六章，我们继续看六十五节，大结局就撕开衣服，撕开衣服就是说非常的哀伤，好像要人死去那种动作。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同样的字眼，亵渎神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其他的祭司呢？就是跟随他的一些祭司，他们就回答说什么？他是该死的。你看，这是何等大的讽刺啊！这个大祭司代表神与人之间的祭司，竟然耶稣基督已经承认他是从神那里来的独生儿子，他们之间也听过耶稣讲的道， 也听过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当他们指着永生的神启示这么严重这么严肃地来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当耶稣基督如此在众人面前承认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是铁硬心肠，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要把他钉死，要把他致死。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嫉妒，心中的顽固，心中的刚硬，使他们拒绝了耶稣。有一次耶稣在耶路撒冷，许多犹太人都非常的纳闷，知道有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人说他不是，所以他们众人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说，主说耶稣，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就明明告诉我们吧，免得我们在那里猜测。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耶稣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 I am one with the Father。 我与父原为一，我跟我的父本来就是一起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在了，我与父本来就是一体的，我们是同等的，同样地位身份，同样权柄，同样尊荣，同样荣耀。你看看这些犹太人听了以后，不但不遵从他，不但不服服敬拜他，反而做了犹太人他们觉得律法上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说见忘的话，亵渎神的话，就怎么样，拿起石头来怎么样，要打死他。这不但是犹太人的领袖，这些大祭司宗教领袖拒绝耶稣是神的儿子，连着一般的会众犹太群众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英国很著名的作家 C.S. Lewis 曾经是英国著名的大学牛津大学还有剑桥大学的教授，也是个护道学的一个专家，写了很多非常著名的书。他说耶稣基督自称是神或神的儿子有三种可能性，他们叫 trilemma， 不是 dilemma， trilemma， 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他是个 liar， 他是个说谎者。他说如果他是说谎者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科学家聪明绝顶的人，包括有知识包括没有知识的人都愿意跟随他，甚至为他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不可能是一个说谎者。 He's not a liar。 第二个可能性呢， He's a lunatic， 他是怎么样，疯子啊。疯子怎么说出这么多天国的道理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有福了，怎么能说出这么奇妙的道理，而且还能够行那么多神迹奇事，肯定不是疯子。那我有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他真的是他自己所说的是神，是神的儿子。他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救主，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神住在我们中间，以马内利来到世上，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最后第三，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唯一死而复活的救主。一起来讲一遍，来，耶稣是唯一死而复活的救主，我们要怎么样？要为他活。耶稣是唯一死而复活的救主。你可以去查考历史，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教主，没有一个哲学家，他们来了，他们死了，他们仍然埋葬在坟墓里面，每年都有人去祭拜他们，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跑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看这个空坟墓，还给进到里面去，然后门口写着说 He is not here，He has risen。 哎，我跟师母去了一次，然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去了两次，每次都在那边照相。He is not here, he has risen. 他不在这里了。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救主，哈利路亚！他是唯一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的，跟其他的教主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来敬拜他，不需要来信靠他，不需要来遵从他，只有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复活证明了什么？证明他战胜了死亡黑暗的权势，战胜了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死。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花了哥林多前书15章整章58节的经文来跟我们讲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如果耶稣就没有复活的，我们所信的是白信，我们所讲的是空谈，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要可怜。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据的，我们的信仰是活泼的，我们的信仰是有能力的。哈利路亚，阿们。我们先来看看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第6节，使徒保罗说什么？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什么？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3天复活了。这是基督教我们福音的最重要的内容。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讲的为我们死了，然后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怎么知道呢？第5节第6节说，有很多的见证人，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后来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就是睡了已经是死去的。在耶稣就睡了的人怎么样？圣经说他醒过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那里了。换句话说，圣灵不叫我们死人，叫我们是睡了了哈。所以晚上去睡觉的时候不一样的意思哈。在圣灵说是睡了人，就是说已经死去的人。你看到这位保罗，本来是那位抵挡基督、逼迫杀害基督徒的大坏蛋保罗啊，后来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成为为主至死忠心传主福音的大使徒保罗。所以他说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给这么多的见证人看。而且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花了40年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讲论天国的事情。因此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人，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因此我们可以不怕死。我当然觉得基督徒是最不怕死的人，阿们，告诉旁边，我们是最不怕死的人。别人可以怕死，基督徒你不可以怕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战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保罗在这里可以想象他那种心情多么的高昂啊！他说我们就可以向死来挑战。你看看，你不信吗？看看第55节，跟你说第15节，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哇，这句话你讲出来，你看够厉害吗？保罗可以两只眼睛瞪着死亡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赞美主，使我们借助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换句话说，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胜了这个死亡的权柄。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罗马书3章23节跟6章23节，我们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死嘛。我们中国人话说，我们贪生怕死嘛。一般上人是贪生怕死。我常常说，基督徒我们是不应该贪生怕死的人。我们已经死过了，如今我们可以活过来。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阿们。所以他们也把怎么样胜过魔鬼的权柄给了我们，阿们。告诉旁边说，耶稣给了你胜过魔鬼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不必怕魔鬼啊。所以我几次赶鬼的经验，我可以瞪着那被鬼附的，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从他身上出来，魔鬼就乖乖的听。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所讲的话，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已经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已经把我们，他已经给了我们胜过魔鬼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不必怕黑暗的权势，我们不必怕魔鬼的权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所以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在第三章第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做什么？为要怎么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来就是偷窃、毁坏、杀害，耶稣来要把生命给你，而且把更丰盛的生命给你，而且你已经有得胜魔鬼的权柄，因此你有得胜罪恶的权柄，你有胜过罪恶、胜过试探的权柄，不是靠你自己，乃是靠那死而复活的耶稣。阿们。所以基督徒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不怕死的。不但是如此，保罗说既然不怕死的话，我们就要为怎么样？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跟旁边说，你要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你看保罗的一生真的是不怕死啊，几次被鞭、被刺头打，以为死的拖到墙外，哎，发现没死，又回来传福音。你要把他置于死地，他说我死，我活着是为了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对这样一个不怕死的人，你真的对他没辙。为什么呢？他知道他已经胜过黑暗、死亡的权势，因为耶稣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我们基督徒活泼的盼望。从哪里来呢？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也是圣诞节我们必须要常常记住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背好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独生子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的耶稣，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不至灭亡。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生下人就渐渐的走向死亡的道路，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方向，走向永生的道路。因此在今年的圣诞节，联盟教会非常精彩的12月24号晚上的圣诞烛光晚会，当圣诞铃铛响起这样话剧，盼望你鼓励、吆喝、威胁你的亲朋好友、邻居还没有信主的，把他们带来，让他们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怎么爱他们，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只要信靠他就必得救，不至灭亡。请他们带来，让他们有机会听闻福音，接受福音的好处。不但是如此，保罗最后说我们因此要为他而活。保罗 这两句话对我来说常常鼓励我，是最喜欢的保罗的两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使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就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把我们再看一次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谁？激励了你，把你名字放进去，真心才。因真心才想一人激替真心才死了，真心才就都死了，对不对？并且他替真心才死，叫那活着的真心才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什么？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的一生就是如此。我们已经死过了嘛，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过了，现在活着的是应该为那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不但只是圣诞节的中心，也是我们生命行事为人的最中心。我们今年刚刚庆祝过的宣教年会，其中一个讲员是 Dr. Homo Sherriot， 他分享依然将会经历这个大觉醒、大复兴。我最近在看他的书，再次看到他重生得救的经历。他从伊朗过来，来美国寻求美国梦，啊，美国就想说 Death to America， 美国死去，因为伊朗回教徒他们就讨厌美国嘛，美国死去。来到美国说，啊，美国暂时不要死去，我要先拿到我的美国梦哈。结果他在美国的确拿到了他的人工智慧 AI 的这个博士学位，有了非常好的工作。没想到不久以后他的婚姻遇到很大的难题，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准备要闹离婚，他非常非常的痛苦，纳闷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下定决心要好好把回教的这个可兰经好好念一遍，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第一页念到最后一页，把可兰经念了一遍。他说我得到的结论是其中没有神啊，如果有神的话他与我生命无关，非常的绝望。但是他有骄傲，我们是回教徒不能够看圣经，结果没有办法之下，好吧，我拿圣经来看一看，我想用三四天的时间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他看了创世纪以后，马上就跳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他一看，看来看去看了三个月，还走不出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登山宝训。太奇妙了，这位神的儿子能够讲出这样的一些话语来，他不是普通的人呐、因此他对耶稣基督，对基督产生了兴趣。结果有朋友邀请他去教会，他在住在洛杉矶，他去了一个教会，跟太太一起去。没想到他在一进到教会里面，第一次到教会里面就决志信靠耶稣基督。他还没有马上信主，他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才决志相信耶稣基督。这位伊朗的 AI 的博士，但信主以后婚姻没有马上得到好转，但是靠着神给他的恩典，渐渐地恢复了他们夫妻的婚姻。但是他一生就想来服侍主，他觉得我信主以后我心中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啊，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安，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这很有感动，他要来服侍神。结果有一天神呼召他，要他放下他的工作，全时间服侍主。他跟神讨价还价，我好不容易来到美国，拿了美国梦啊，怎么能放下这么好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你呢？结果他还是顺服了，建立了在三里比的这个第一间的伊朗的基督教教会。我曾经拜访过这个教会，后来神又给他异象，神说我要使用你，然后带领100万的回教徒，伊朗的回教徒能够归向耶稣基督。哇，100万怎么做呢？后来就成立了 Iran Alive Ministry， Iran Alive 事工，透过卫星电视毫无拦阻的，透过这个社交网站毫无拦阻的进到每一户伊朗的家中。我记得上次给我们看的相片，伊朗的每一栋房子上面都有大喇叭小喇叭的，政府没有办法干涉的。他说每天都有成千成百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归入主的名下，哈利路亚。他已经不再为自己活了，他说我现在活着乃是为那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神把这个梦想带给我，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弥赛亚，他是那位死而复活的救主。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死而复活的耶稣而活。他是如此做，保罗是如此做，你是否也愿意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呢？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你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有你我们才有平安，有你我们才有盼望，有你我们才有喜乐，有你我们才有爱。谢谢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再一次让我们确信你就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你就是那旧约圣经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你就是那位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你就是那位唯一死而复活的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遵从你，愿意为你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齐的唱诗歌，敬拜我们的主耶稣，荣美的救主。
救主，复活全能真神，荣耀君王，圣羔羊，圣洁和公义，尊荣的拯救者，明亮神星，天使高。
圣诞节是最好传福音的季节，你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呢？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邻居呢？你的同事呢？你的朋友呢？大学的同学呢？好不好？这时候求神的灵提醒你，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想起他们的名字，来好好的来为他们提名来祷告，然后在这个圣诞节24号晚上的时候，请他们吃个饭，邀请他们电话、短信、email、敲门、送个礼物，想尽办法鼓励他们、吆喝他们、威胁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带来，太重要了，这可能是他们一生唯一能够听见福音的机会。能够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这时候用一段的时间，就想起这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就提名，把他们名字讲出来，说：主啊，拯救这个人，拯救我的好朋友，拯救我的同学，拯救我的家人。主啊，让你的救恩今年的圣诞节都临到他们，开口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呼求，因为唯有耶稣才是他们的救主，才是他们生命中的答案。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就是为我特别的邻居来祷告，从圣灵亲自来带领，哈利路亚！还没有信靠主的，主啊，主啊，哦，主。啊，这个龙哥，主还为主啊，表哥，主啊，你亲自来带领，主啊，的大嫂，你亲自祝福他，带领他们，哈利路亚！哦，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亲爱的爸父，我们这时候为我们的未信主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邻居提名祷告的时候，求你在这个时候就来感动他们，预备他们的心，除去他们心中任何的拦阻、过去的偏见。甚至的伤害，当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爱， 听你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把这些人的名字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说你要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